大家好，我是仰望伟君。今天呢，我来讲讲耐力运动员或者爱好者。不管你是马拉松、自行车还是铁人三项，如果你希望耐力成绩更好，应不应该去做力量训练？如果应该练，具体该怎么练？视频前半部分呢会讲技术理论，后面呢我们有具体建议，大家一定要完整的把视频看完。虽然说这几年一直有声音在强调耐力训练者应该练习力量，但是多数耐力训练者呢不太重视这件事儿。同时也有地方在说，你练耐力就一定不能练力量，互相之间是有影响的。那么到底谁说的对？我们今天就从运动生理学的底层原理开始讲。但首先要强调，力量训练对有氧耐力能力有可能有好的影响，也可能有负面影响。这里面的关键是有什么影响，要看你力量训练具体怎么安排。也就是说，我们想弄清楚耐力选手该不该练力量这个问题。你直接去搜文献，看看力量训练对耐力运动有什么影响啊？看看文献的结论，这样不行。因为都叫力量训练，但是力量训练跟力量训练之间差别非常大，重量、组数、组间休息时间、训练动作、训练量等等都不一样，这些都是可变的因素。所以呢，这类实验就看你怎么设计，实验里这个力量训练怎么设计，直接影响了实验结果。所以呢，我以前讲力量训练对耐力训练有没有影响的时候呢，也给大家看了大量研究，最后发现呢，研究的结论上呢，大概一半一半，说好的说坏的都有。最后发现呢，不同的实验，它的实验设计呢是不一样的，千差万别。实验组的耐力训练设计都不同，这样当然就很难得出统一结论。所以呢，这是我首先要强调的。今天这个问题它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问题。想要弄明白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底层原理了解，然后呢，对复杂问题做具体的分析。你想通过一两篇文献研究得到答案，这是不可能的。好，力量训练对耐力影响是多方面的，我们先说可能有好处的地方有哪些。大家看这个图，这个图呢总结的不算全面，但是呢能够让我们了解一下大致情况。好处第一点，耐力训练练力量的好处，当时可能的好处，我们说重要的一个是力量训练可能让耐力训练者肌肉力量提升，同时呢力的生成速度提升，其实呢就是爆发力提升，这样的话就可能会提高耐力训练者的最大速度和冲刺能力，这个呢是很重要的一个好处。第二点，力量训练可能让耐力训练者的运动肌肉里面的 2X 型肌纤维转变成 2A 型肌纤维，这个我之前讲过，这是很多力量训练对肌纤维类型影响的一个典型的变化，因为 2A 型肌纤维是有氧能力要明显强于 2X 型肌纤维，所以呢，如果肌肉里面的肌纤维有这样的变化，那么是有利于有氧耐力运动成绩的。第三点，力量训练会提升肌肉肌腱的刚性，这个我以前也讲过，这样会提高运动经济性，这个对耐力成绩呢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当然力量训练呢提高运动的经济性的机制呢还不仅仅是通过提高肌肉肌腱刚性，但是呢我们这期视频咱没有条件讲太多。当然最后力量训练之后呢，肌纤维募集发生变化，肌肉之间协同控制能力发生改变等等，这些呢都有可能提高耐力的成绩，但是呢咱没有条件一个一个讲。好，然后呢我们再看一看从理论上说，那么力量对有氧可能的负面影响有哪些，可能的坏处有哪些呢？我们也简重要的说。第一点，力量训练如果导致增肌，那么体重呢会增加，这个对耐力成绩呢一般是不利的，当然也可能体重不增加，但如果增加体重的话会有影响。力量训练可能会导致肌肉疲劳，消耗更多肌糖原，这样对耐力训练质量可能会有影响。我们都知道肌糖原的恢复是比较慢的，所以呢力量训练和耐力训练之间呢就可能有训练的冲突。另外呢，如果你增加了力量训练导致训练量增加，过度训练了，注意过度训练是指过量的训练对神经内分泌方面的影响，不是对肌肉的影响。总之呢，如果导致了过度训练，那么当然也会影响耐力运动成绩。第三，如果力量训练降低了肌肉中毛细血管密度，或者降低了肌肉细胞线粒体的密度，或者呢肌肉细胞中的有氧氧化酶的活性被降低了，那么对耐力成绩呢肯定也有影响。好，咱们例举了三个主要的潜在好处和三个主要的潜在坏处，然后呢我们来做一下分析。本来呢我想把这几个点都讲一下，但是发现呢篇幅太长，咱们没这个条件，所以呢我就带大家看一些重点，看一些结论性的东西。我们看这一章耐力项目的力量训练， 首先，在运动员日常耐力训练中加入力量训练，理论上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呢，可以提高耐力项目的运动表现。一个就是提高运动经济性，再一个呢，提高无氧代谢能力，再一个我们看，减轻或减缓比赛疲劳，最后提高最大速度，主要是表现在冲刺能力方面。那么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主要比较主要的好处。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耐力训练者练力量对长时间耐力能力的影响。我带大家呢简单看一下他例举的一些有代表性的研究。我们看这个地方，高水平训练的国家队自行车运动员同时接受高负荷，注意高负荷抗阻力量训练，每周2到3次。这些呢细节大家可以先记住。和耐力训练之后呢，其长时间耐力能力有所提升。有趣的是，训练结果是 2A 型肌纤维的百分比增加， 2X 型肌纤维百分比减少。伴随着最大肌肉收缩力量和快速力量能力的提升，重要的是尽管训练周期它是16周的周期延长，体重仍然不变，深吸肌群无明显的肌纤维肥厚，亦无肌肉毛细血管密度降低。也就是说呢，我们能看到力量训练对耐力成绩呢是有正面的影响的，同时能看到肌肉中的 2X 型肌纤维转化成 2A 型肌纤维，当然是一部分，这个对耐力也是好消息。还有呢，虽然力量提升爆发力提升，但是呢体重没有变，肌肉的横截面积呢也没有明显增加，这个也是很好的，没有产生我们担心的对耐力能力的负面影响。但是有同学可能觉得奇怪，为什么没有增肌但是力量提升了呢？其实这个也不奇怪，主要是神经控制因素提升的结果。力量增大呢，肌肉的横截面积增大是一方面，那也跟神经控制因素有关系。另外最后他也说了，肌肉的毛细血管密度没有降低，这个也很好。那么这本书呢还引用了一些其他的经典的研究，都可以佐证上面的结论。那么这个结论呢基本上还是有代表性的，不过呢我不带大家一个一个看了。好，我们再来往后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运动经济性这个地方。与单独耐力训练相比，力量和耐力同期训练可能能提高，更能提高运动的经济性。这可以通过未经训练的个人和训练有素的高水平跑步运动员、越野滑雪运动员、铁人三项运动员的训练有素的自行车运动员得到证实。然后我们看这个地方，它也有项经典的研究。在185分钟的自行车运动测试的最后一个小时，训练有素的自行车运动员中进行同期训练的运动员，也就是同时练力量的运动员，那么他们进行耐力单独训练的运动员相比，骑车的经济性有更大幅度的提升。有趣的是，这一变化同时伴随着心率和血乳酸提升幅度的减缓，这也是好事儿。然后呢，185分钟自行车运动结束后，进行同期训练的运动员，也就是同时练力量和耐力运动员的5分钟全力自行车运动表现水平有所提升，而单独进行耐力训练的一组呢，没有发现任何变化。因此结论是，力量训练可以大幅提升长时间耐力训练比赛最后阶段的冲刺能力。我们注意看，冲刺能力得到了提升。好，我们再看这本书，这一章力量训练对有氧能力和耐力运动表现的长期影响。我们看这个地方，目前还没有研究发现大负荷的力量训练，注意也是大负荷，一会儿我们会解释的力量训练对耐力运动项目的运动经济性、最大摄氧量或者乳酸阈值产生消极影响。此外呢，高水平的耐力运动员进行16周，注意看它也是16周，大负荷力量和耐力的同期训练没有对肌肉毛细血管增加产生负面影响。有耐力训练背景的运动员经过一段时间的力量和耐力同期训练后，其有氧氧化酶活性也没有受到影响。那么这一章呢也做了一些大量的分析，目前看呢，基本合理的力量训练的安排对耐力似乎没有什么影响。其实呢，力量训练如果说降低了毛血管密度或者说线粒体的密度，那么一般是对于明显增肌之后的情况。因为肌肉如果明显增大了，但是呢相应的毛细血管线粒体没有增加，那么它的密度呢就会降低，被稀释了。但注意呢，这个是合理安排的力量训练，如果说安排不合理，那么就另外一回事了。比如说重量训练量不合理，另外呢耐力训练者也相对来说呢不容易增肌，这个呢也是一个原因。这个之前我讲过， 耐力对力量本身是有影响的，而且影响还不小。耐力训练者呢，有那么大的耐力训练，那么想要增肌呢，其实本身难度就比较大。其实呢，这个问题在书中呢也提到了，我们来看一下。他说，从长远来看，力量训练会对细胞产生影响，例如激活一种信号通路，这个通路是什么呢？大家不用管它。这个呢是一种促进细胞生长的，我们理解成呢促进蛋白质合成的信号通路，我们可以理解成它就是让你长肉的，让你合成代谢的东西。力量训练会促进它，然后呢该通路可以调节蛋白质的合成速度，通过长期训练诱导肌肉肥大。然而高水平耐力训练会激活 AMPK， 这个呢是一种蛋白激酶，简单说呢它是抑制分解的，抑制合成代谢，促进分解代谢的东西。所以说呢，它能抑制你的蛋白质合成，它跟上面这个通路啊，正好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拮抗的相反作用。现在咱们比较火的所谓的细胞自噬，那么也跟这个东西啊有很大关系，不过这地方咱们不讲它。然后呢，抑制类帕霉素靶蛋白的信号，并抑制肌肉纤维蛋白质的合成。所以呢，我们说如果长期的做高水平耐力训练，它本身对肌肉合成呢是非常不利的，影响肌肉的肥大，所以说呢一般不太用担心肌肉增长。好，然后我们以耐力跑为例，看一看结论性的东西。我们看耐力跑步运动员的力量训练，我们看一下它的小结。运动经济性、最大摄氧量和冲刺能力对优秀的长跑运动员的运动表现来说起着非常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通过力量训练产生的神经肌肉适应可以改善这些关键的素质指标，因此呢，力量和冲刺训练对于提高优秀长跑运动员的运动表现是非常有用的啊，这个结论性东西也是有帮助的。但大家可能奇怪，为什么这个地方有最大摄氧量？其实呢，这是翻译的问题。这个地方其实讲的不是最大摄氧量，而是呢最大摄氧量时的速度。通俗的说，最大摄氧量可以认为是你有氧能力的潜在的天花板，一个上限。那么你怎么把这个潜力转化成运动能力，其实呢跟很多其他因素有关系。所以呢，我们经常能发现两个运动员最大摄氧量呢差不多，但是成绩呢差不少，甚至有可能呢一个成绩好的运动员他的最大摄氧量呢反而不占优势，这种情况呢也挺多见的。所以最大摄氧量其实不是特别能说明问题的一个指标。好，那目前来看呢，在结论上基本可以认为合理的力量训练对有氧耐力能力呢是有好处的，但是呢这个必须强调合理两个字，如果说不合理的安排一定会有影响。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合理安排具体该怎么安排。我给大家呢五条建议。第一个，要用足够大的重量，大家还记得吧，大负荷大负荷，刚才我们都强调了。耐力训练者力量训练啊，目的是增大肌肉的最大力量，而不是增肌，希望尽量呢不增肌。熟悉力量训练原理同学都知道，力量训练效果是偏向于增肌还是增大最大力量，重点的核心是选择多大的训练重量。通常最合适增肌的重量是6到12个 RM， 属于呢中高重量，而适合最大增大力量的重量一般是1到 6RM 的区间，那属于超大重量。在实际操作当中呢，耐力训练者一般建议使用大概5到8个 RM 或者说4到10个 RM 的重量，重量也不要太大，但是呢通常大于增肌的重量。总体来说呢，目前关于耐力训练者同步力量训练的研究实验设计的重量呢也都集中在这个区间。我们再看看这本书它最后结论性的东西。我们看这个地方有建议，训练应该包含针对目标肌群的多种练习，至少两次，大概这两个动作，使用呢高负荷5到8个 RM， 进行3到5组的训练，使用周期化训练进程，总共持续6到16周。注意呢3到5组呢量比较大，一会儿呢我会建议会稍微保守一些。所以呢首先力量要选对，当然呢安全性也要注意的。如果说你没有训练经验，一上来呢不要用这么大重量，也要先用轻重量学习动作，同时呢训练手热身也是要有的。好，第二条建议呢就是训练动作的选择。耐力训练者练力量呢动作选择要比较慎重。我们之前说了，如果你的力量训练导致你增肌了，那么缺点可能是导致体重增加，对耐力成绩呢会有影响。但是有一点，如果你增加的肌肉位置啊正好是你耐力训练能用到的肌肉， 那也不一定完全不好，也可能有好处。我们看，事实上，在不减少毛细血管增生的前提下，增加肌肉体积在理论上会提高肌肉的整体氧化潜能，从而提高耐力运动表现。也就是说呢，比如说你的项目是长跑，但是如果说力量训练增肌了，但是只要增长的肌肉能够服务于长跑，那么也可能出现一些正面的影响，比如说最大的力量、最大速度提升，或者说更大的肌糖原储备等等。但是呢，如果你增加的肌肉你跑步的时候用不上，对你的运动项目来说是非功能性的肌肉，那么基本上就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了。我们看增肌的一些消极作用，尤其是力量训练增加的是非功能性的肌肉体积，因此可以看出长期力量训练应该用专项运动会用到的肌群，这点特别重要。也就是说呢，耐力训练者练力量练哪儿呢？肯定是你耐力项目能用到的肌肉，那么根据不同项目，可能是下肢，也可能包括躯干或者上肢。这个道理很简单，但重点呢在下面，就是说呢，如果你是耐力运动者，你要练力量，不但要练那个耐力项目的目标肌群，而且呢，你力量训练动作的选择也要尽可能选择跟你耐力项目动作相似的动作，这个呢是动作模式专项性的原则。我们看这里，训练过程中动作模式也很重要，动作模式应该与相应的专项动作类似，以触发相关肌肉特异性的最佳激活模式，并诱导细胞适应。比如说呢，你的项目是自行车，你要练力量的时候就应该尽量选择跟蹬车动作类似的训练动作，你的项目是游泳，你选择动作时呢就要跟游泳动作类似的力量训练动作。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章，这一章是耐力自行车运动员的力量训练，我们以自行车为例，看一看他是怎么安排动作的。我们看后面的建议，这个地方在制定力量训练计划时，可以在以下动作中进行选择：半蹲起、单腿半蹲起、跨步、单腿轮流推举、单腿宽弯举，这个是模仿踏板上行的那个实项，和提踵，确保大腿肌肉力量传导到踏板。这些动作我们能看到都是模拟蹬车过程中发力动作，因为呢动作训练有很强的特异性，说白了你用什么动作训练就能提高这个动作的最大力量，这是最明显的。比如说你如果要提高卧推的成绩，那么最好的方式呢就是通过卧推来训练，夹胸不是不可以，但是呢效果不如卧推，虽然都是练胸的动作，但是呢我们卧推训练它有一个神经功能控制特异化的提升的结果，这个道理呢放在耐力训练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的。另外呢很有意思，我们还能看到这个地方建议的很多动作啊都是单腿动作，为什么呢？我以前也讲过，同样还是力量训练的神经适应的原理，力量训练的双侧缺陷、单侧缺陷大家还记得吧？也就是说呢，如果你经常选择用双侧动作来训练，两条腿一起练，那么最后你左右单侧腿力量之和会小于双侧。说白了呢，就是说如果你经常用双侧动作来练，身体会提升双侧的发力力量，优势会超过单侧发力的优势。如果你经常用单侧训练呢，就会出现单侧促进，单侧力量就更有优势。所以呢，对于自行车训练者来说的力量训练应该是多选择单侧训练，更符合这个项目的特点。同样跑步游泳都是一样，你的耐力项目是什么，力量训练就要贴近这个项目，越接近越好。好，第三点建议呢，就是训练量一定不要太大。那么这个量呢，一般来说在力量提升阶段，每周两次训练，每次两到三个动作，每个动作两到三组就可以。那么在力量的保持阶段，它要先提升再保持嘛，力量呢训练的量还可以再降低。训练量的控制呢，主要是为了防止对耐力训练产生干扰，另外呢防止过度训练。好，第四点呢，力量训练要有周期化设计。首先呢，力量训练时间不能太短，就是这个周期不能太短，如果时间太短的话体现不出来效果。我们看贝里曼等人研究了良好训练背景的耐力运动员的力量训练，进行了 meta 分析，结果显示力量训练的持续时间具有显著的影响，与少于24次的训练干预相比，24次以上的训练方案呢可以使运动员在运动经济性方面得到更大的提高，如果每周练两次的话，24次以上那么就是12周以上。总之呢，需要有足够长的时间训练，力量训练效果呢才能出现， 那么综合大量研究呢，总的来说一般建议起码在10周左右，这个呢是比较保守的，比较理想的。也就是说呢，如果你是耐力训练者，准备开始增加些力量训练了，那么每周练2次，就像上面说的那样的训练量，起码要持续10周的训练，这个时候呢可能才能看到效果。但是训练了10周之后，接下来呢，一个选择是10周之后你力量明显提高了，你可以继续增大重量继续训练，但是这样呢就可能造成肌肉的明显增加，不一定对耐力成绩呢有好处。所以说呢，你也可以选择在这个时候啊保持住这个力量增长就可以了。所以接下来就不用每周练2次了，接下来做保持阶段，7到10天练一次就可以，基本就能保持住这个力量了。这个呢是力量训练停训的知识，我之前也讲过，所以呢给耐力选手用上了也很好。体育训练呢是不分家的，你是耐力项目，但是学一点力量训练呢也都有好处。那么一般的安排是呢，赛季前你可以用来提升力量，每周2次，训练个10周、十几周，然后呢在赛季保持力量，7到10天训练一次就可以了。当然刚开始力量训练的时候呢，训练课之后肌肉会酸痛比较明显，所以呢前2到3周可以适当减少些耐力训练，慢慢的适应力量训练，磨合期呢是不太舒适的。好，第5点建议，耐力训练者的力量训练啊没有绝对好的计划，都要根据个人情况去设计。所以说呢，我们经常说耐力训练者力量训练它不是一份计划书，而是一个工具箱，你需要什么从里面拿，然后呢搭配起来使用，这个呢就要了解底层原理，然后呢去灵活安排。所以说呢基础知识真的非常重要。关于基础知识呢，今天咱们没办法全面讲，我以前呢有讲过之前的视频，以后呢也会更多的讲一些，都会尽可能呢帮大家把这个系统搭建起来。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期内容，我是仰望伟纪云，咱们下周再见。